篇的第一篇，他要用有福人生来分享神的话。我们这时候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旧约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第一篇，我们要来读整篇。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同声同心，我们一起来读。来，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汤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再一次感谢美德教会邀请我来传讲神的话，也代表更新传道会谢谢美德教会多年来在奉献上，在同工义工各方面对我们的支持。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篇诗篇第一篇，我定的题目叫做有福的人生。每到11月天气渐渐凉起来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别的国家都不太有的节日，是什么节日？感恩节。应该是一个感恩的时刻，但是天气渐渐凉，很多人心里就会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在一个凄凉，或者在一个时代有许多冲击，特别在经济上面，在美国，在全世界有许多影响，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荒年要来到的时刻，我们怎么样成为有福的人生？世界上的福气是什么福气呢？中国人讲五福临门，很多的福气是物质的福气，是人际关系的福气。有一个人问说，跟一个这个儿女很多的人说啊，你很有福气啊。他说福没有气不少。世界上许多的福里面包括许多的气，到底在一个荒年来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找到真正从神来的福气，怎么样度过这个有福的人生？许多人把要来的这个经济不景气跟1930年代美国的经济不景气做一个对比。在1997年1月初的时候，那时候我在 Queens 上班，每天开车回到 New Jersey 来，要经过 Williamsburg Bridge。 经过 Williamsburg Bridge 的时候，我想我们住在 New Jersey 纽约的人就知道说，会遥远看到整个 Manhattan 的 skyline， 那些 building 非常的漂亮，那些建筑物非常漂亮。中间有一个很显著的 building 是帝国大厦 Empire State Building。 这个房子它的顶层用常常用不同的灯光来表示不同的节日。1997年1月初，有一天我经过那个桥上，看到怎么帝国大厦顶上的灯光熄了呢？后来我就发现说，原来是他的这个 owner， 有一个人叫 Harry Hemsley， 这个人在那几天过世。我就查了一下他的生平，因为我过去做建筑的时候听说这个人在1930年代也是他开始出来工作，他那个时候因为整个不景气，他在曼哈顿一栋一栋的买房子，一直到后来他就建立了他的房地产帝国。为什么他让我心中有很大的感慨呢？因为我所认识的一位老宣教士Mr. Conrad Bell， 这位老宣教士跟他差不多年纪，跟他差不多前后几天离开世界。而在1930年代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Hemsley 在纽约一栋一栋的买房子，预备下一个景气的时候建立他的房地产帝国。而这位 Mr. Bell 他在1930年代在纽约学习圣经，预备去中国宣教。后来他在江西宣教，到1949年以后他不能留在中国，他就到日本去宣教，宣教了几年就到台湾宣教。他跟我的父亲同工，为我父母亲证婚，后来也为我证婚。在1997年他就离开世界。差不多几天，两个差不多年纪都在纽约这边长大的人，他们有不同的人生。在一个荒年来到的时候，他们预备他们自己用以后的60年的人生来建立，一个是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一个是在世界上为了神的国而努力。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追求，带来不同的结果。我们在诗篇第一篇里面就看到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不同。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一个有福人生的开始。有福人生的开始是设定分界线，用三个否定的描述。不从恶人的计谋，什么是恶人呢？什么是罪人？什么是亵慢人？这三句话可能是描述同一种人，但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恶人不是他做坏事，在圣经里面描述的恶人是指一个不相信神，一个拒绝神的人，不是行出不好事情的人，乃是一个与神没有关系，目中无神的人。在罗马书开始说，神的愤怒从天降下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什么叫做不义？就是行坏事。什么叫做不虔？就是目中无神，不相信神的人。所以基督徒要过一个有福的人生，首先要设定分界线。而什么样的分界线呢？第一个，拒绝无神的观念。拒绝无神的观念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间的应用，就是我们要在每一件事情上看到神。丰年，许多事情好转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向神献上感恩。荒年来的时候，许多难处临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向神祈求，我们顺服神，我们问神说，你要我学什么功课？魔鬼在这世界上最大的诡计，就是让人看不到神，让人怀疑神所说的话，扭曲神所说的话。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不从恶人计谋，拒绝无神的人。划定的分界线还有一个是不占罪人的道路。前面是不看，没有看见神，不看见神，以为无神。这边是不听从神，犯罪，在行动上面违背神的心意，这个叫罪人。不占罪人的道路，意思是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要远离罪恶，要选择我们所在的环境，要远离金钱、权力、情色各样的试探。中国人有一句特别在大陆很有名的这个成语，叫做和尚打伞，下面是什么？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因为无天所以无法，没有看到神所以就没有规矩，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没有神就没有规矩，没有限制，没有光，我们就活在黑暗中间。什么叫做不占罪人的道路？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靠近神，远离罪，以罪为耻为痛苦。基督徒可能偶然被罪所胜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软弱的人，我们会被罪所胜过。什么叫做站在罪人的道路呢？站在罪人道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持续留在罪中，以罪为乐，反复的犯罪。我们可能会偶然被过犯所胜，求主帮助我们，每当我们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就回到神面前悔改认罪，求主赦免， 不要留在最终，不要站在罪人的道路上。第一个分界线是拒绝无神的观念，第二个分界线是远离罪恶的环境，第三个分界线叫做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什么是亵慢人呢？亵慢人是常常用口舌批评，在那边犯罪。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站罪人的道路是行动，亵慢人是用嘴巴在那边表达内心对于神的一种藐视，或者一种对神的不敬虔。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是我们内心的温度计，是表达我们内心在想什么。当我们心中不尊敬神，没有把神当作神，当我们心中愿意留在罪恶的道路、罪恶的环境中间的时候，我们自然口出亵渎的话，带来罪恶的感染力。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要不可以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要说造就人的话，要我们谨言慎行。这是我们生活中间彼此之间关系的一个界限，一个表现。礼拜五我在一个团契里面查经，查经里面谈到加拉太书的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查经的时候大家就分享，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凭着信心来生活呢？许多人就分享到我们的软弱。我想到说，这个圣经里面讲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而我们的软弱常常把这句圣经变成说，还是老我，并非基督。我们想想看，你我的生活是能够有勇气的向世人宣告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还是我们看来看去还是老我，并非基督？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有神，拒绝无神的思想。求主帮助我们羡慕圣洁的生活，远离罪恶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谨言慎行，在我们的话语中间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这三种的反面的行动，在圣经里面是讲到说，不要站在无神的思想里面，不要行走在无神的思想里面，不要站在罪恶的道路上面，不要坐在老我为中心、常常懈慢的这个位置中间。从行走到站到坐，是一个渐渐扎根的过程。这三句话好像是平行的，但是也有一个深入的过程。从行走到站立到坐下来，是渐渐扎根、渐渐远离神的过程。求主帮助我们在世界上而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要跟这个世界搭桥，不能跟这个世界隔绝，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见证神，没有办法传扬福音。但是我们搭了桥，我们也要小心，有一些地方我们要把桥拆掉，免得世界的影响力进到我们的生命中间。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我们盼望等候那一座信心的城，神的国度的降临。所以有福人生的开始，诗人立了一个设定的分界线，三个层次的分界。然后第二节开始就讲到说，什么是一个敬虔的生命呢？圣经上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一个有福的生命，是一个以神的话、以耶和华的律法为中心的生命。这是一个敬虔的生命，以神为中心。什么叫做以神为中心？因为神好像对我们来说是看不见的，是抽象的。什么叫做以神为中心？尊重神的话，喜爱神的命令。真正的爱主的人一定爱慕神的话，爱慕神的律法，爱慕神的家，爱慕遵守神爱人的命令、传扬福音的命令，爱神的仆人、爱神的儿女，也爱神所爱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喜爱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人生中间扎下一个正确敬虔属灵的生命的根基。使徒约翰是一个爱的使徒，讲到神就是爱，讲到神的爱是何等的 长阔高深是何等的伟大，但是呢，老约翰讲到那一些假先知、假教师扭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里面好像发出熊熊的怒火，非常的气，非常的厌恶这样子扭曲神的话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知道说，一个有福的人生不只是拒绝，乃是要在正确的地方扎下我们生命的根基。我想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加入我们更新传道会，我们服侍神，我们心中有一个负担，就是求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也希望让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喜爱神的话，明白神的话，传讲神的话，默想神的话。诗人在这边描述一个以神的话为中心的人生，这样一个有福的人生，他用一个图画来描述，用一棵树，用一棵树来描述。第三节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诗人用树来描述一个敬虔的人、信主的人的人生。我想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人类犯罪以后有一个很大人生的遗憾，就是人生与生命树的分开。失去跟生命树的联合是人类历史上面最大的遗憾，是人常常心中不满足、常常饥渴的来源。那这边讲到他要像一棵树，好像是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什么样的树叫做生命树呢？什么样的树叫生命树呢？是在泉水旁边能够扎根，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根扎到土中，代表说他的树能够稳定，根越往下面发展伸展出来，代表树能够越往上面成长。根是看不见的，就好像我们人生的根基是看不见的。根不单扎在土中，代表它能够稳定，这个树能够稳定。根不单往下在那边成长，代表这个树可以往上生长。最重要的是根扎在溪水旁边，与溪水有联系，有一个生命水的泉源。有根有基的人，常常我们生命的泉源，我们喜乐的来源是别人看不见的，代表我们跟神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滋养我们的人生，给我们人生有需要的营养，所以我们经得起考验，就不至于枯竭。我在2005年有一年的时间到南卡去读神学，那在那个神学院里面，我有听到说美国的同学在念几年神学或者圣经学院的期间，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找教会，每个人有自己的口味、自己的要求，希望教会能够适合他们的需要。那我只有一年的时间，我说我没有时间找教会，也感谢主那边只有一个华人教会，我就参加那个教会。后来我就跟一些同学分享说，找教会的原则很简单，第一，这个教会能够给我帮助，第二，我能够给这个教会帮助。今天许多人在不同的教会中间游走，我们不像是一个扎根下来连接水泉能够稳定的人生，基督徒人生，我们比较像一个 consumer， 到处在那边 shop around， 在那边买东西，看哪边有好的东西。求主帮助我们像一棵树，在一个地方能够与主建立关系，在主的爱里面与人建立关系，能够对教会能够从中间有所收获，得着得到神的恩典，也能够付出，能够付出我们的时间心力。不单是根扎在溪水旁边，生命一定要有成长的表现。圣经上说它会按时候结果子，在每一个不同的时候，果子就能够自然的结出来。所以圣经所描述的这样一棵树不是圣诞树，圣诞树没有根，圣诞树好像有果子，但是是外面挂上去的装饰，不是里面长出来的果子。 果子需要有时间能够成熟，一个成长的生命才会结果，一个幼小的生命还不能结果。真正的果子里面有种子，种子带出来更深的生命，果子本身可以有营养，成为人的帮助，成为人的满足。圣经上面讲到，不单讲到生命树是一幅图画，圣灵结的果子也是一幅图画，仁爱喜乐，仁慈恩慈良善，人各样的味道，在圣灵所结的果子。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葡萄树所结的果子，都好像跟诗篇第一篇有关系。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想一下，我不知道你的年岁多少，但是我们人生要想说，在神的计划中间，神对我这一生希望我留下什么东西，神对我这一生有什么盼望，我在这个世界上这几十年我能够留下什么。如果我求神让我看清楚神对我有什么盼望，希望我留下什么果子来荣耀他，来建立他的家，建立他的国度，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心血，更多的力量，让神的果子能够结得出来，在这个世界上使人得到帮助，使神得到荣耀。这一棵树不单栽在溪水旁，不单按时候结果子，圣经上描述它的叶子也不枯干，叶子也不枯干，就代表说一棵健康的树不是只会结果子，它也有一个很健康的外表，很健康的外表。我想我们很多人我们在座很多人是已婚的，都有婚姻的经历，我们发现婚姻之前跟之后是不一样的。婚前往往会送花，婚后有的人就送菜。送花跟送菜有什么不同呢？送花代表你好像一朵花，送菜就说你可能像一颗菜。我想这种圣经里面讲到说菜，不是圣经里面讲，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一棵树的人生是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们的生命中间有的时候是在人面前表现出很好的，好像花，但是能够结果子，能够长叶子，带来真正生命的帮助。在秋天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的树叶纷纷的落下来，树叶枯干是自然的现象。但是这边讲到说，有一种树，因为它的根扎在溪水旁，好像它的基督徒的人生跟神连接，所以它能够按时候结果子，无论什么时候，它就结出那个时候的果子。而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样子的困难，怎么样子的风雪风雨来到的，怎么样的打击来到的时候，它的叶子不枯干。这不是一个自然界能够表现出来的，这是神给我们特别属灵的权，属灵的恩典。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信主不信主，外面环境的考验都会临到。但是外面环境考验临到的时候，如果你里面有跟神连接，你不单能够结果子，你能够表现出一个不枯干的现象。圣经上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求主帮助我们。这边讲到说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读这一句的时候，我自己又反复思想了很久。我说我愿意做一个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的人，但是我所遭遇的是不是尽都顺利吗？我能够坦然无惧的跟每一位分享说，你如果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你所遭遇的就顺利吗？我就发现说，诶，从人的角度来说，我所认识的人，愿意照这样原则生活的人，从人的角度看起来遭遇不全然顺利，不全然顺利。我们知道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后来就发现说，哦，原来 原来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你是顺利还是不顺利。你如果是为了神的目的，神在修剪你的人生，为的是让你结果子更多，从人的角度看起来可能你不顺利，但是你有一个属灵的品格在你身上渐渐的形成，属灵里面渐渐的顺利，不是属世的顺利。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是死了就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从人看起来，耶稣的十字架是世界上最大的失败，最大的痛苦，但是却是在神里面最大的荣耀，最大的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思想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从谁的角度来看。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别人看他失去了自由，跟罗马兵每天靠在一起，非常的辛苦不容易，但是保罗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保罗所写的监狱里面的书信，给监狱外面的人许多的安慰、鼓励、帮助，也让他们对耶稣基督有更深刻的认识。甚至跟他在一起靠在一起的罗马兵，他每一个都向他们传福音，以至于整个军队里面没有人没有听过福音。他在环境中间从人的角度来看不顺利，却在神的角度中间看是非常的顺利。我刚才提到说，2005年我们有一年的时间在南卡哥伦比亚城念神学，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所以要从洛杉矶搬家到哥伦比亚，那要找房子，所以就先往上面找房子，不放心这个房子的位置好不好，这个房子的状况好不好，我们就拜托南卡哥伦比亚很有爱心的这位一位牧师帮我们去看看这个房子好不好。我们这位牧师非常好，非常有爱心，他帮我们去看这个房子，他说这房子非常的好，但因为这位牧师在非洲宣教多年，所以他看到的房子真是非常好。那当然我们实际去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哎，这个房子比较旧，环境比较脏，也无所谓，反正一年的时间当神学生也不是来享福的，就是这样情形很好，我们也很满意。但是在那边住了不久以后，我们就发现说，哎，有一天晚上看到直升机在空中低空飞行，用探照灯在地上照，照到我们院子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心里就有点怪怪的。后来就发现说，哦，原来我们住在南卡州立监狱的对面。那我们这种做老百姓做惯的人呢，就觉得说这种地方可能不宜久留，心里就失去了平安，就在想说，这个只有这一年的时间，读神学很多的课程，生活很忙，哪有时间搬家？一搬家又好多好多的困难，因为签约啊等等的问题，所以心里失去平安。主啊，怎么办？我们住在监狱的对面，常常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些逃犯就跑到我们家来，这个要钱或者要什么帮助，心里就失去平安。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哎，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事情好不好？你看我们对面虽然是南卡的州立监狱，你回头看一下我们的邻居，住了好多警察。一下子平安又回到我们心里面来了。我们看到环境中间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平安，但是我们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怎么样更大。求主帮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环境的时候，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虽然外面会有难处会有困难，但是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中。感谢主。我前面提到的那两位老人家1997年1月过世的 Hamsley 这位房地产的大亨， Empire State Building 顶层熄灯三天为了纪念他， 为了纪念他离开这个世界。今天人对他的回忆很多是跟他太太有关系，因为他太太是一个很小气对人很不好的人，所以很多人会回忆到说，哦，他太太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交税是那些穷人笨蛋的事情，我们这些有钱人是想办法可以不交税的，人家会这样记得他。我在那个1997年1月份过了几天，我去参加就在 New Jersey 的一个追思聚会，就是这位 Mr. Bell 的追思聚会。这个聚会不是一个哀悼的聚会，这个聚会是一个欢乐的庆典，很多被他人生所影响过的人在那边站出来为主做见证，见证神怎么样使用他的仆人影响他们的人生。我所见到好几位，我从小认识他，我觉得他的中文有一个奇怪的腔调，他讲到我会打瞌睡，但是呢他因为在台中我在台北，但是呢我看到他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年轻人的生命因为他的榜样的缘故就成为全世界服侍神的人。他留下许多生命的果子，继续传讲福音，继续荣耀神，也继续帮助人。这是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没有什么属世的产业留下，从神的角度看，他有许多属灵的产业留下来。诗篇第一篇第四节继续讲到说，另外一种人生，跟这个有福的人相对的是一个无神的人，是一个恶人，无神的人，罪人，走在站在罪恶道路中间，是一个亵慢人，用口在那边亵渎神，在那边批评神。坐在那样位置上的人，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呢？第四节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这是一个无神的人的结局。原来无神好像他在自己把自己放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孤儿，因为没有神，没有生命的来源，一切都是偶然，没有生命的来源，生命的结束，就一切都是虚空的。圣经这样描述说，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圣经里面的福气是跟属神敬虔相关，圣经里面的恶人是目中无神，与神隔离的人，他们人生结不出果子来，他们所留下来的是没有生命的糠皮，是一些打这个非常轻飘飘打了麦子，打了稻子以后剩下的那些皮而已。这个糠皮实在是很像今天我们所讲的泡沫，许多经济上面当时多么显赫，多么让人羡慕的，你在时间到了以后，圣经上说乃像糠皮被风吹散，留不住，没有根，结不出果子，叶子枯干了，糠皮被风吹散，经不起风暴的考验。一棵树它的根有多深，在风中，在干旱的时候就能够看得出来。今天我们都会碰到不同的挑战，你我的人生会不会像这个没有神的人，不是这样子，乃像糠皮被风吹散，虚空四散的人生。第五节不单讲到说在今世他是虚空，他什么都留不下来，他经不起任何风的考验。第五节说，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恶人必站立不住。一个目中无神与神隔离的人，在今生他不会想到今生会结束，他不会预备说有一个永恒，永恒中间神有审判。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基督徒我们相信神是创造的主，我们相信耶稣是救赎的主，我们也相信有一天有什么审判。没有审判我们就不需要救赎，没有审判我们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圣经就很明明的提出来说， 有一天要有审判。一个恶人，圣经讲的恶人是不认识神，不愿意神，不愿意接受神，不承认有神的人，与神隔离的人，他因为人生中间见不到神的审判，在人生中间他可以任意妄为，好像一个打球的人，他忘掉有裁判，他就尽量的犯规吧，好像一个赛跑的人，他就努力的奔跑，但是他不知道他要往什么方向去跑，他没有目标。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有一天，今天他虽然好像很顺利，好像很兴旺，但是他没有一个永恒的方向，面对神审判的时候他算错了。我在过去工作的时候接触到很多我的客户，我发现他们真是非常会精打细算，算东西算得仔细的不得了，但是如果我们忘掉整个生命中间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神的话，我们漏算了这一位最大的影响因素，我们整个人生的规划，我们整个商业的计划是没有办法成立的，是会失算的。不单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不单你所做的这一切事情是留不下来的，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义人的会是什么？我想在圣经所描述的是所有神的子民，所有神的百姓，所有相信耶稣基督得着救恩的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点像这句话转过来，是义人在不相信神的人的会中好像会有一些不自在，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生命的原则。这个世界上要做生意当然可以说谎，但是属神的人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不能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能犯罪，我们不能说谎，我们不能违背神的心愿，以至于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在不信主的人会中好像会活得不自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整个情形转过来，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我觉得这个是讲到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悲哀。不但你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归于虚空，四散被风吹散，在永恒中间无家可归，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哀。我们今天可以在教会里面稍微尝到一点点在永恒中间，在神的儿女中间彼此相爱那种喜乐的滋味。我们需要一个属灵永恒的家，神今天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中间能够体会到一点属天的恩典，而不相信不承认有神与神隔绝的人，不单他一生的工作站立不住，像糠皮被风吹散，他在永恒中间无家可归。我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很羡慕那些来美国很久很有成就的人，英文又说得好，事业又 有成就，不必读书，不必很辛苦，不必中国人来美国很多东西你都必须要多花一些的努力，还不一定跟别人相平等。那时候我们有一个亲人，他有一个好朋友，那个亲人有的时候来美国跟我们住在一起，他的好朋友嫁给一个在曼哈顿开餐馆的人，这是一个很好很有名的餐馆，在一个很中央公园附近，一个很好的一个中国餐馆。我心里就偷偷的很羡慕他。那时候大西洋城办第一届华人的麻将大赛，哦，他们一起去参加。虽然我不会打麻将，我也不是很羡慕打麻将的人，我就说啊，这些人真是有钱，有钱还不错嘛。过了几年，我们没有他们的消息，我们那个亲人再到我们家里住的时候，给我们看一封那个太太的信，里面有一张照片，照片说这是我的女儿，你看她现在长得好大了。然后那个先生，我不晓得他是离开世界了 还是他们婚姻破碎了，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那个太太现在是单身，那个信上就说啊，我好怀念从前种种的快乐的日子，我现在一个人，你有没有什么对象可以帮我介绍？我想我不是存着一个负面的角度来看他，我觉得如果我们所专注的，我们所羡慕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终有一天好像钢皮被风吹散，有一天进到永恒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审判，站立不住，有一天我们无家可归。求主帮助我们，人生虽然辛苦，不管信主不信主都要辛苦，但是因为我们看见有神，我们学习以他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花我们的时间，花我们的心力，我们能够扎根，我们能够结果，我们能够叶子不枯干，我们在神的眼中是顺利的，虽然在人的眼中不一定顺利，然后我们在永恒里面可以面对审判。第六节好像是这一篇诗篇的一个结论，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你我如果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所遭遇的事情神知道吗？神知道。你遭遇到好的事情神知道，你遭遇到难处的时候神知道吗？我们看不见明天怎么样，但是神掌管明天。有一首诗歌说，天父必看顾你，我们在这世上为了信仰，为了神的缘故，宁愿受的一些亏损或者难处，宁愿受的一些约束，神知道，神要恩待，要报答我们。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一棵圣诞树再光鲜亮丽再美丽，有一天它要枯萎，它要变成垃圾，被人丢掉，因为它没有根，它没有果子。在我今天分享的那位老宣教士 Mr. Bell， 他被主接去以后，我跟他太太联络，他太太送给我一本他用的圣经，他用的一本叫做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的 Study Bible。 我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了一张纸条，是他用手写的，我觉得这个纸条有点像是代表他的人生观，代表他的人生观。这个纸条上面写的字，我先念英文，我再把它翻成中文。英文说 Look forward and follow him, Look back and thank him, Look up and worship him, Look around and serve him。 当我们注目前方的时候，向前观看的时候，让我们专心的跟随他。当我们回首过往的时候，让我们满心的感谢他。当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我们全心的来敬拜他。当我们转身四顾的时候，让我们尽心的来侍奉他。这几句话用他眼睛看的方向决定他的反应，而他的反应是跟神有关，这是一个有福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一篇诗篇，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能够开我们的眼睛来看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不是一个神喜悦的道路，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有福的人生。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一篇诗篇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两样的人生，两条的道路。主，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跟随你，但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你先呼召拣选我们，求你的工作就继续在我们身上进行，让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你的呼召，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扎根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